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负面思维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见红英二理智醒觉。静心醒思，我发现自己还有隐藏很深的负面思维，分析其外在表现和深层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习惯用恶意揣测别人。每当看到同事在工作和为人处事中耍小聪明，做小动作时，就会习惯性恶意揣测其心术不正，自作聪明，从而产生厌恶情绪，不想与之相处，瞧不起他，言语上也不自觉地与之犯呛，搞得工作生活环境都不是很融洽。为什么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合的人就会产生对立情绪呢？为什么不能善意地理解别人，包容别人呢？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与意见相左的人坦诚地交换思想呢？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地抱怨回避，或情绪激动地大声争辩呢？这完全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应有的状态。挖根醒思，发现这都是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邪灵长期灌输的党文化造成的，加之业力和旧势力的掺和，导致魔性大发，佛性被淹没的不起作用了。师父告诉我们，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见转法轮。也就是说，我们的先天本性或者说佛性本来就是善良的，是同化了宇宙特性的，是因为后天的原因才慢慢变得自私不好了，对不符合自己后天观念的东西不能容忍，有强制征服就范的心理，这是不善不忍。深思细想，这是旧宇宙生命妄自尊大，我行我素的自私狂妄心态，所谓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听不进反调的声音，什么都想统一思想，步调一致，什么时候都想要别人一味地顺从自己的想法，所以眼睛总是向外看，总是用法来衡量别人，总觉得别人如何如何不好，总抱怨别人不争气，总想改变别人，表面上似乎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恰恰被忽视的是自己一尺量天下的自以为是。宇宙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层次境界有不同的生存标准和乐趣，也有不同的是非善恶正邪对错标准和相生相克业力轮报成住坏灭的运行法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别人是不能也无需强加干涉改变的。师父说，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见转法轮。没有人强迫你逼着你修的，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见转法轮。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见转法轮。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自己对看不顺眼的人愤愤不平呢？为什么嫌弃抱怨呢？为什么非要改变别人呢？这不正是自以为是的自私心理吗？这不是逆着宇宙的理而行吗？大法是圆融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只是在同化法、圆融法， 只是平和善意地讲真相、劝善，而不应有任何强求、执着。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世人不都在迷中吗？都是被后天形成的变异败坏观念控制着，也被自身的业力和旧势力黑手、烂鬼、乱神及共产邪灵操控着，在无知中整天喝着共产邪灵灌的党文化毒药，无知中在浑浑噩噩的随恶驻留，在无知中随着共产红魔快速的向地狱深渊堕落。而他们当初敢冒着天胆下世想得大法救度的初心是万分可贵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珍惜他们，排除万难设法唤醒救度他们，怎么能看着他们在苦海恶浪中挣扎沉沦而心生怨恨呢？对于他们在无知中，在后天的观念、业力和旧势力操控下随恶驻留的种种表现，又怎么能不宽容理解呢？对于救度他们而招来的磨难，又怎能逃避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坦然面对磨难和正念清除干扰。当然，无怨无恨的苦心劝善讲真相，与带着隐藏很深的执着灌输别人真相，强制想要改变别人的心态劝善讲真相，有时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而在心性上却有天壤之别。二，对意外事件常持悲观态度。每当遇到意外事件时，第一反应想到的多数是不好的发展趋势和结局，总是不自觉地往坏处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心头上经常笼罩着消极、悲观、被动、无奈的阴影？我们知道，得了法的生命，佛性已经觉醒，生命微观上向神体转化，应该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这在得法初期是非常明显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得懈怠不精进了，神性的一面被后天的因素和无数的空间间隔着，表面上仍然像风筝随风飘荡。在人世间，牵动风筝的是那根细长细长的线，对于人而言，牵动人归去来兮命运走向的是缘。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根基来源，层层下走过程中积攒了各种各样的缘分，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也造就了不同的路。根基好的人积攒了大量善缘，回归的路上就比较宽阔平坦，反之则充满荆棘坎坷，甚至悬崖断壁，这样就很可能回不去了。当出现负面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空间场内回归路上那些冤魂、债主等负面败坏的东西在下阻干扰你，有的是在向你讨债，有的是所谓考验你，其实是妒火中烧，目的都是要拦住你返本归真的去路，都是要吃了你这个唐僧肉，好解心中的怨气。一旦自己正念不足，生出怕心来，或不能识破白骨精的诡计，就会被邪魔钻空子，遭受迫害，从而更加理智不清，正念不足。其实应该消极悲观乃至绝望的是常人，一个走在通天大路上的修炼者怎么会迷茫呢？就像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无论面对通天河还是火焰山，过不去的是人，是人心，是人的观念，而作为修炼者是具足神通的，又有师父和护法神保护，路早就铺垫好了，只是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悟道，敢不敢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问题。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英二师徒恩。拯救苍穹于坏灭的是伟大的师尊，我们还有什么悲观消极胆怯的呢？一切负面的消极情绪都不是我们先天的纯真本性，都是后天的因素和旧宇宙生命的干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一生厌恶情绪。我们农场里饲养了一些小鸡，总有些鸡隔三差五的会钻出农场围栏， 在外边草丛树林中迷路回不来，每次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抓到。因此在抓鸡的过程中，我就常常很生气，对那些刁钻而又笨头笨脑的鸡很厌恶，甚至想放弃抓回而任其自生自灭。另外，每年春夏秋季节会有很多鹿跑到农场里危害果蔬苗木花草，给生产造成很大损失，也给自己的业绩造成很负面的影响。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大力气，建了很多围栏，但是总防控不住他们，心里不由得生出惊惧和怨恨，甚至动了杀机。对有的同事满嘴污言秽语，思想行为低下，很是厌恶瞧不起，还有的同事一有空就直着眼睛看邪党的电视节目，总是不加思考地接受邪党灌输的观念邪说，总是为邪党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罪行辩护。凡此种种看不顺眼心生厌恶的人事物很多，我也知道这种怨恨状态是不对的，但长期以来总是放不下。仔细想想，为什么总被这些事情搅得心烦意乱呢？对别人看不顺眼，潜意识里是想要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不符合自己认识标准的就觉得不行，就厌烦，就想把它改变，甚至不惜把它毁掉。这是旧宇宙生命自私自我自以为是本性的体现，它不能接受多元化，更不能面对不同意见的冲击挑战，其实是戒备心、自卑心和妒忌心等等私心恶念的混合表现。共产邪灵在人世间的附体，中共恶党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妄、恐惧、自卑、暴虐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世界上好坏善恶都是存在的，各有各的归宿去处，何必嫉恶如仇呢？何必厌烦不安呢？垃圾就应该堆放到垃圾场里，垃圾场里就是会有很多垃圾。你对垃圾和垃圾场有什么值得讨厌的呢？一个觉者会看着低层宇宙生命愚昧无知、沉沦造业而心生恶念，挥手毁了这一切吗？当然不会。但是末法末劫时的宇宙旧势力生命确实是这样，他们都是自以为是，对下层低等生命看不顺眼的，不符合其认识标准的就想毁掉，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处境。师父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再说了，你掉到粪坑里还想干净，那怎么能行呢？粪坑本来就是脏的，要想干净，你就得修炼好自己，跳出粪坑。那修炼不就是要消业去执着吗？消业就是还债，就是痛苦，怕苦想逃避哪能行呢？去执着不就是荡尽世间的妄念情感吗？不管面对什么情况都能心不在焉、金刚不动，为真理、为正念尚存的生命舍尽一切而在所不惜，怎么能为迷中的众生一时糊涂犯罪而愤恨厌弃呢？另外，修炼哪有偶然的事情啊？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不都是为了铺就自己消业去执圆满的路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业力执着，就绝不会有相应的状况出现，因为法不允许。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的任何麻烦不高兴的事，都是由我们的业力和执着造成的。首先都应该向内找一找，看看自己在哪方面思想念头不对，言行举止不符合法，然后把它归正了。至于旧势力借机钻空子干扰迫害的因素，正念否定清除，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后来我静下心想了想，觉得自己很无知无趣，怎么能与小鸡小鹿一般见识呢？怎么能不怀宽容之心而愤恨他们呢？于是安下心来查找小鸡能够出去的原因，发现有几个地方围栏松动了，空隙比较大， 鸡可以钻出去，便想办法把围栏修补好了，结果效果很好。又调整心态，与老板同事商量，想办法对防鹿围栏重新修整修建，结果大家都很配合。是啊，亡羊了，应该静下心来想办法捕牢，加强防范，而不是愤愤不平地抱怨羊的愚蠢和狼的狡猾。对于世人更是这样，他们表面上自负强悍，实际上内心很苦闷脆弱，被后天变异观念、党文化和业力蒙蔽包埋着，隐隐的感觉不对劲，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我们有心想唤醒他们，却在表面上不能理解宽容他们的粗陋表现，以致激发他们的魔性，导致一再错失机缘。其实这一点上错在我们啊。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党文化，在法中归正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2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被邪党文化毒害得很深，尤其被灌输的那套斗争哲学和宇宙特性真善忍完全背离，把人都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也是旧势力当初为毁灭人类有意安排的。我在60多年的人生过程中，也深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修炼大法后，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许多邪党文化不正的东西，不断的去除，在法中不断的归正自己，心变得越来越纯净。我认识到，去除自身的党文化也是我修炼的一个内容。一、分清邪党文化，认清其危害性。退休前，我在邪党机关部门工作多年，每天所想、所说、所做的都是邪党文化的一套理论和机制，长期的耳熏目染，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思维模式，泡在其中无法辨别和认识其对错。修炼大法后，我用大法对照，觉察到了自身存在着一些和法很不相符合的变异东西，严重地影响我精进实修同化大法，但我没能及时找到问题的根源。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奇书横空出世，好似重锤敲醒了我。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完全颠覆了自己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常识。第一次看九评时，看得我真是心惊肉跳，甚至有不敢看、不认同的感觉。但理智告诉我，九评是对的，里面讲的都是事实和真理。后来我认识到了，并不是真我不敢看，而是附在我身上的共产邪灵害怕解体不敢看，是自己不正的观念在阻挡着，是邪党几十年灌输的毒素在起作用，这些东西在严重地阻挡着修炼人精进，是必须要清除的。只有把那些变异的观念彻底转变过来，才能彻底去掉这些不正的因素，从而归正自己，达到法的要求。开始我不清楚党文化在我身上的具体表现，于是我在学法的同时抽时间反复看九评。随着不断的看，我对九评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我认识到九评是铲除邪党文化的利剑。我非常的感慨，不看九评糊涂一生，希望世人都来看九评。通过看九评，我逐步的能分清邪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体表现， 也认清了邪党文化对世人的危害，它严重地破坏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把人变成了没有道德规范、没有正常思维的变异人类，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把人人平等的互利关系变成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弱肉强食的非人类的关系，使人人活在世上没有安全感、没有正常生活的价值观。邪党文化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破坏殆尽，清除邪党文化是规范人类道德、复兴中华民族的基本保证，也是修炼人能否圆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争斗心、仇恨心等不去，是绝对不能回天的。在认清邪党文化的表现及其危害性的同时，我对自身存在的一些党文化因素也有了一些认识。后来，《解体党文化》一书也随之出版了。通过多次的用心通读，使我更加看清了党文化在我身上的种种表现。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我身上是优点的表现，如对事情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心直口快、争强好胜、高傲不俗、对人爱说教、自以为是、否定他人、肯定自己等等，都是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认清这些后，在以后的修炼中，我很注重对这些物质的清除，只要发现这些苗头出现，我就及时抓住，发正念清除，随之感觉这些物质越来越弱了，其实也都是师尊帮我拿掉了。二，在家庭中去掉党文化。我的家庭较一般的家庭党文化的因素氛围更浓一些，几个晚辈都在邪党政府部门工作，丈夫退休前多年在几个邪党政府部门任一把手，他受邪党文化的多年灌输，工作作风强硬，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把这些党文化的恶习也带回了家中，如说话语气强硬，不能心平气和地谈，压制别人，对人多疑，戒备心强，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总是一下爆发出来为快，这些都是典型的邪党文化表现。因我以前也存在这些物质，所以我们之间发生矛盾后，没有缓冲余地，各不相让。我开始想用强硬的手段改变丈夫，但无济于事，发现丈夫的表现依然如故，我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最后发展成了冷战。我从心里也产生了对丈夫的怨恨，夫妻关系不融洽。修大法后，由于没有重视修去自身存在的党文化，争斗的物质在我身上一直存在，影响着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从我身上，他没能看出大法的美好，对他得救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几年前，和我熟悉的一个同修曾直言不讳地对我讲，你身上党文化的东西不少，给人感觉是缺少女人的味儿。我听后内心一震，我修大法了，怎么还能给人这样的看法呢？我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暗暗地要求自己，赶快改变自己不正确的状态，提高上去。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听师尊的教诲，我就静心学法。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了人的正常表现应该是女人温柔善良，在家庭中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而我的言行举止哪像个女人呢？难怪同修说我呢。我也清楚是邪党文化把我毒害的。我认识到这些后，除了重视发正念清除外，在日常生活中，我严格要求自己，和人谈话时，说话口气尽量和善谦虚，让人们能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 因我不单单代表我一个小小的个体，而是代表着大法弟子的形象，在家中体贴关心丈夫的饮食起居，问寒问暖，有时他说话刺激我时，我也能抑制自己的情绪，不和他争斗了。慢慢的，我们的关系改善了，由以前遇事互不相让，各自争自己的对错，都感觉很不舒服的状态，到现在都能顺应对方了，有事能好好的心平气和商量，心里也都顺畅了。我知道是我心性提高了，师父给我去掉了我身上的一些党文化因素。从法中我也认识到了，今天能来到世上的人都不是简单的，来源都是很高的，代表着各自庞大的宇宙体系来盼大法得救的。今生能和大法弟子结为亲缘的人，当然也都是层次很高的人，不管他们在人世间的表现如何，也都是为法而来的。师父正法是救度所有众生的，我是大法弟子，要圆融师父所要。我们出去讲真相是救人，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表现也同样是个真相，世人看到我们的表现也会对大法产生不同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得救问题，所以我们做不好是不行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法理上升华了，我整个的人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变得宽容大度，为人处事处处表现出一个修炼人的风范，给世人展现出大法弟子的良好形象。在家中有时遇到丈夫发脾气，我心里感到不顺畅时，我就在心里反复地背师父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选自《精进要旨》，何为忍？法很快让我心情平复了。他做事极端时，我不计较，家中的事随他怎么处理，我都是以尊重他的态度对待，不埋怨，不指责，不挑毛病。大法不仅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不断地开阔我的胸怀，使我学会了能理解包容别人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长处。其实我的丈夫也有不少的长处，他孝敬老人在本地出名，我也和他一块儿去做，这也是做子女应该做的，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可是在当今道德急速下滑的年代，很多人把孝敬老人看成是过分的行为了。在我们家庭中，丈夫、老人、晚辈都是不修炼的常人，他们都有他们的一套常人做事的标准和方式。我是修炼人，要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要求自己做好，不能要求家中的常人怎么样，用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去对待他们。今天他们是在为我们提供修炼的环境，为成就我这个大法弟子而遭受屈辱和痛苦的，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对待他们。大法弟子不慈悲善良是达不到标准的。我修炼多年了，可是在两年前我好像才看懂了师父的这段法。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选自《转法轮》。这个大法开在常人社会里，整个的人类社会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大的练功场。在这个场中，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去除各种不好的观念和各种执着心，才能修得扎实。 常人都在帮我们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除了在社会的环境中修炼外，在家庭中的修炼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可忽视。过去看丈夫不顺眼，嫌他专制，嫌他挡门话比较重，心里怨恨他，和他对着干，我也是在用挡门话对待他，是在以恶制恶。现在丈夫挡门话的言行只要一表现出来，我能马上抓住向内找自己，我是否也是这样？尤其表现在说话方式和说话语气上。以前我越是觉得为别人好或指点别人时，语气越是硬邦邦，缺乏善意。虽然出发点是为人好，但让人听了也会感觉不舒服的。丈夫像一面镜子似的，照出了我身上的许多问题。说话声音高，愿意起腔，语速快，语气不善，经常反问句多等。我找出这些问题后，就注意修去，感觉自己变化很大。不少的人也和我说，你和以前真不一样了。以前几个和我比较熟悉的人，曾几次开玩笑似的跟我说，和你不熟悉的时候，听你说话老像训人的样子，接触以后，你人还挺好的，没有架子，好接触，你就这么个说话法，让人听了容易误解你。也有人说，你的性格像个男子，缺乏女人味儿，缺乏温柔。过去我确实是这样的，别人说的一点都不错，是邪党把我变得不像女人的女人。现在，我们家庭中，无论对婆婆还是子女和丈夫，我都抱着真诚、善良、忍耐的原则，慈悲对待他们，不挑他们的任何毛病，不只是把他们当作人世的亲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盼大法得救的可贵生命，感谢他们为我修炼上的承担和付出。因为我的宽容大度，符合法的表现所散发的正念之场，使原本复杂的家庭关系顺和了，大家也能融洽地相处了，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选自《转法轮》。三，在写文章中归正自己。我地区从2004年开始，大量揭露本地恶人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事实。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后，在编辑成本地真相传单，大面积散发，对本地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些年，我基本上是一直参与写揭露文章这个项目。我深刻地体会到，写文章这个过程也是我修炼的一个过程。我身上多年存在的党文化的争斗心、愤怒、仇恨的心等几种顽固的人心，在这个过程中也都去掉了不少。1999年以前，我地修大法的人数多。99年720，江氏集团对我地大法弟子迫害惨重。当师父向本地民众揭露本地邪恶的有关讲法发表后，我们悟到是正法进程已到这一步，应该拿起笔来揭露本地的邪恶了，跟上正法的进程。写这类文章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收集材料需要调查被迫害同修的事实真相，还有施暴者的信息。不熟悉的同修还要通过各种渠道找人去调查，都是很费时费力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同修们都是无条件的配合协调，共同搜集材料，使大家形成了一个整体。每一篇文章都是大家共同完成的，我只是执笔而已。以前文章写好后，还要由同修打字上网，这类文章往往干扰都很大。有时打字同修费了一定的时间把文章打好了，会突然的一个字都不见了。有时一切都准备有序了，可是网上发送文章时，文件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初稿也没有了，只得重新再写。 这其中有邪恶的干扰因素在里面，但是也给我磨去了急躁、不耐烦、埋怨等几种执着心。我体会到了，大法的任何工作都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最佳良机。下面我把在写稿件过程中自己去执着心的体会讲一下。因为在前半生中，我受邪党文化毒害比较重，争斗心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刚开始写揭露迫害文章时，当写到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时，对行恶者真是恨之入骨，经常写得自己满腔怒火，无法继续写下去，需要停下来缓和一下情绪。每当写完迫害事实后，不忘对行恶者评论一番，用词尖刻，充满敌意，那时就是仇恨他们，恨不得让他们立即恶报毙命，认为对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不能讲慈悲，发正念时也有叫他们立即恶报的内容。我还多次在学法小组和其他一些同修面前说，外地恶人遭报的不少，咱这里几个那么坏的恶警怎么一个也不报？这其实是对法的不尊重与怀疑，更表现出了自己的仇恨心、争斗心和一种心理暴力，忘了正法进程是师父在主导，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只想自己满足自己的出气解恨的报复心理。本地洗脑班的一个女头目遭车祸，做了开颅手术，我知道后心中窃喜，心想这个坏人终于遭报了。后来听说她又治愈了，我心里感到有些不舒服，之后听同修在这事上交流说，叫他好了吧，他也是条命啊，他也是个受害者啊。当时我听到后还嫌这个同修迂腐，认为这样的坏人就得让他遭更大的报应。和同修相比，真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啊，我的仇恨心可见一斑。带着这么重的争斗心、仇恨心，是写不出纯净文章的。有一次写一篇揭露本地犹大在洗脑班迫害学员的揭露文章，负责上网的同修看到后说，怎么有的地方像骂人。我不好意思地承认说，我知道，我太恨他们了。后经过多次的反复修改，才使文章显得平和一些了。每次写揭露邪恶的文章，有同修看后会说，看着文章真解恨，听到这话我感到顺耳，我爱听，还以为自己文笔犀利，其实在字里行间明显地暴露出了争斗与仇恨，缺乏的是修炼人应有的善良和慈悲，也是很关键的一方面。从2010年开始，随着不断的学法，用心学师父经常发表的近期讲法，我渐渐认识到了写揭露文章不是泄私愤，不是为了把参与者搞臭，更不是光为报仇而揭露，是为了让众生认清中共的残暴与邪恶，远离它，让参与迫害者认识自己的罪恶，明白迫害大法将给自己带来的厄运，棒喝他们，让他们醒悟，停止作恶，能珍惜自己的生命，目的还是救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为法来的，只不过是被旧势力安排成了对正法起负面作用的生命，这不是这些生命的真愿，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救他们也是我们责任范围的，我们应该用一颗宽大的慈悲心对待所有的众生，这也是法要求我们的。现在写揭露文章和写其他题材文章一样，不用再刻意的选择词句，去掉了那些党文化变异的物质后，我的心是平和的，文字也平和了，文章也干净了。同修们也说， 你现在的文风与过去不一样了。我知道是大法归正了我，是慈悲的师父一步步扶着我走到了今天。我对师父无比的感恩。我以后会更加用心写好正实法的文章，把法赋予我的这个救人项目做好，让师父放心。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隐蔽的迫害》，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6日。一位同修一直处于病业假象已经几年了，我一直想帮助他走出磨难，我总认为他的磨难是他在迫害初期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他一直隐瞒不说，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的。我还发现他现在对自己当初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事还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还像当年他在文革中对付邪党各种运动的一种认识。今天我们几个同修又在一起交流他的病业问题，我发现他都是用师父的话或者同修交流文章中的话来辩解，维护他出现病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像在文革中应付运动一样，在保护自己不被伤害。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出现问题的原因。他是一个有一定知识的老人，出身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就是这样，他在邪党的文革中竟然一次都没被批斗过，甚至还进了邪党的革委会。他经常总结自己当时的经验，说邪党都被他给耍弄了，因为他在心里非常恨邪党，他家的万贯家财就是被邪党抢去的。通过学法和看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后，我才明白不是他把邪党耍弄了，而是邪党用这种非常隐蔽的方式把他给耍弄了。邪党不是用那种强制的方式对你进行专政迫害你，而是让你在这种躲避迫害中不知不觉地变成邪党所要的这种阴险、狡猾、奸诈的生命。这种非常隐蔽的对生命的摧残迫害是更邪恶的。邪恶的是让你在自我欣赏中主动接受这种迫害，主动变异成邪党所要的这种变异生命，因为你的肉体没有被折磨，甚至你还会对邪党有那么一丝丝好感。正是在运动中形成邪党的这种喊口号、表现积极与狡猾、奸诈、阴险的这种党文化因素，阻挡他对修炼的认识、对大法的认识。在迫害前，在学法与弘法上的表现是学法要查变数，追求表面形式，弘法追求轰轰烈烈，不会向内找。迫害后面对迫害，用那种狡猾奸诈的做法过关，把正法修炼中遇到的迫害看成了政治运动，用自己当初文革中对付运动的做法来过修炼中的关难，这怎么能是修炼呢？看到同修这些问题，我开始反过来看自己。以前我一直认为我这个年龄没有经过邪党的文革，不会有这种狡猾的心理。当我真正查找自己过去的所谓过的关难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以前的一些所谓的过关都是用这种狡猾方式过去的，其实根本没有过去，一直在自欺欺人。记得我在非法劳教期间，一次我听说邪恶又要开始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那天家属接见我时，我好像在演戏一样，我表现出对自己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只是不放心孩子。我当时的唯一希望就是看一下孩子，而且当时真的表现出很难过，流下眼泪，如同生离死别一样。其实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自杀。接见完之后，家属把我表现出来的情况汇报给劳教所领导，这时警察就专门派犯人看护我来安慰我，怕我出现意外。那次恶警没有迫害我，我自己心里觉得躲过迫害，自己已经过关了。我现在才明白，
这就是邪党的那种狡猾的思维支配了当时的自己。虽然没有被迫害，其实自己已经被迫害了。在这一关上，自己已经用邪党这种变异狡猾的心理对待了，已经不够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了，已经掉下来了。其实邪恶直接迫害你的目的就是让你掉下来。他虽然没有直接迫害你，可是邪恶却用这种更隐蔽的、更邪恶的手段，同样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同时还让你感觉不到，还让你自认为已经过关了。还有比这更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吗？我一直认为自己这个年龄的，没有经过文革和各次邪党的运动，不应该有这种邪党文化中狡猾奸诈的思维方式。其实不然，只要你在邪党社会中生存，你都在被邪党的这种党文化不知不觉中没有感觉地变异着。因为邪党文化就在起着这种邪恶的作用，把一个正常人变异成一个崇尚暴力、狡猾、奸诈、阴险的变异生命。而这种变异的党文化思维一直在我们的修炼中起着坏作用，我们还可能一直意识不到。现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审视自己所做三件事的基点，多数时候并不是发自内心，都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维护自己的修炼。用这种极其自私狡猾的心理对待严肃的修炼与神圣的救度众生，这不是内心还在固守着这个邪恶的东西不放吗？这不是假修吗？想到这里，我感到震惊。也知道向内找，也能找到一些执着心，但是就是感到不痛不痒，没有触及心灵那种剜心透骨的感受。多数时候就认为自己的关过去了，我也没有与对方争执，也能做到不动气了，也找自己了。今天我才认识到，这是自欺欺人，用一种狡猾的心理对待向内找。就像你犯了一个错误，当别人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表面马上说对不起，我错了，可是心里却不以为然，这不是掩盖吗？我的这种向内找与这种掩盖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还认为自己会修炼了，这不是叫你自己破坏你自己修炼的路吗？这是一种多么邪恶隐蔽的迫害手段，这就是旧势力邪恶的另外一种更邪恶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任何物质都是有生命的，我们的执着心也是一样。当你真正向内找到它时，要修去它时，它就害怕了，就要垂死挣扎，你就会感到剜心透骨的难受。那种难受是因为它的垂死挣扎与剥离它时给你带来的痛苦感受。如果你没有真正认识到它，或没有要修去它，也就是没有触及到它，它就不会在乎你。就像师父讲的，你这个常人之手触及不到它，你在那乱滑了，他也不管你，他背后还乐你呢，乱抓一通，很可笑的。你要真能触及到他，他立即就把你的手给伤了，那是真伤啊。选自《转法轮》。我知道修炼就是要成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一切执着的根本都来源于私我，只有去掉私我才能达到标准。但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知道，并不是在法中修到此一境界的认识。因为我连掩盖这个私我的这种变异的党文化思维都没有认识到，没有修去它，怎么能够说要修去私我呢？那只是一种口号或是笑谈，因为你根本就触及不到私我。只有在大法中实修自己，一颗心一颗心的修，修去掩盖私我的所有人心，那个私我的真面目才能显现出来，你才能真正认识到它，才能分清它，才能修去它。没有平时实修的基础，就想修去私我，走捷径，那根本就不可能，就是自欺欺人。修炼就得一层一层地去执着，毫无保留地从内心改变自己，才是真正提高。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